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新闻国际新闻。今天是2018年5月1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中国外交部5月1号在网站上发表与多米尼加共和国关于建交的联合公报。公报说，多米尼加政府即日断绝跟台湾的外交关系。台湾总统府5月1号上午就多米尼加共和国跟中华民国断交发表声明，指出多米尼加政府在北京当局金钱外交攻势下，决定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中华民国政府表示遗憾。台湾总统府的声明指出，正当世界走向和解与对话，中国却反其道而行，持续在区域间升高军事压力，持续操弄所谓一中原则，造成区域及两岸紧张。北京当局的做法已经片面冲击两岸和平现状。这份声明强调，对于中国对台湾的持续打压，中华民国政府绝不在北京压力下低头，更将尽一切努力维护中华民国的主权和尊严，持续维护区域和平稳定。台湾外交部也发表声明称，中国再度以巨额金元诱迫我友邦多米尼加片面断绝跟台湾长达77年的外交关系。台湾外交部的声明表示，我政府致感遗憾。这份声明说，台湾自5月1号起终止与多米尼加的外交关系，全面停止各项合作和援助计划，撤离使馆人员。今年4月，台湾的海军一个舰队还访问过多米尼加，试图提升与该地区邦交国的外交和安全合作关系。在此之前，台湾一共有20个邦交国，其中12个位于中南美洲和加勒比海。但是自从民进党籍的蔡英文上任总统之后，北京加大了挤压台湾外交空间的力度。北京称，遵守一中原则是当今的世界潮流，为国际社会普遍共识。白宫星期一宣布推迟30天决定是否对从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美国的钢铝征收高关税，在美国准备本星期跟中国展开紧张贸易谈判之际，这一决定避免了美国跟欧洲盟友首先爆发贸易战的可能。今年3月，川普总统宣布外国进口的钢铝产品重创美国钢铝产业，进而危及美国国家安全，因此计划对进口钢铝征收高关税。美国后来对一些盟国实行了免税，实行了豁免，但是呢，美国除了跟韩国达成最后协议之外，其余的豁免都是临时性的，在星期一午夜到期。上个星期，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先后访问华盛顿，两国敦促美国给予欧盟永久性的钢铝关税豁免。《华尔街日报》援引关注谈判进展的人士的话报道说，美欧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欧盟不愿意接受出口配额，认为这违反了世贸组织的规定。美国白宫赞扬以色列针对伊朗核武器项目展示的最新情报资料，称这些情报资料是新的，而且有说服力。不过，华盛顿的官员们还没有指责德黑兰当局直接违反了他在2015年与世界几个大国签订的协议。美国官员看过了以色列情报部门获得的有关文件、图表、蓝图、照片和图像，并在星期一晚间表示，他们看到的这些资料是真实的。星期一，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发生连环自杀炸弹袭击，炸死至少36人，包括9名从业人员，还有至少50人受伤。伊斯兰国宣称对袭击负责。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期的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今天咱们学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接着跟 Toby 找工作。
But trust me, whenever there is a problem, I can always think on my feet and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去聊聊如何跟同事表白。
But in my experience, women don't go for cheesy pickup lines.
学学怎么安慰别人，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无语和扫货。
扫货？ Oh, that's one of my favorites.
Me too. 不过这个咱们等会儿再说，先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Today, 我们要学的词是
whopping. Whopping is spelled W-H-O-P-P-I-N-G. Whopping.
Whopping 意思是巨大的，程度惊人的。美国股市爆出好消息，道琼斯工业指数今年一季度创下1998年以来最佳同比表现，同时
The Nasdaq rose a whopping 19% since New Year's Day.
纳斯达克指数从1月1号到现在已经实现了 19% 的巨大增长。
Android game app Temple Run gets a whopping 1 million downloads in 3 days.
安卓版游戏应用程序《神庙逃亡》推出三天来，下载量惊人，达到100万。
Many U.S. airlines charge a whopping $150 fee for changing tickets for domestic flights.
许多美国航空公司对国内航班都收取150美元的高额机票改期费。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whopping, whopping, whopping.
前一段时间，美国人人都在谈论 Mega Millions， 在我们附近就有三个学校工作人员中奖了。They each won a whopping $35 million after taxes. 每个人赢了3500万呢。
That is a lot of money.I remember how everyone was talking about what they would do if they won that much money. I'd buy a massive boat.
要是我中奖了，我就先环游世界，然后再去商场扫货，把我喜欢的好看衣服全都买下来。
You are the shopping queen. 不过你刚才说到的扫货，在美语里也有类似的说法，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吴琼要问的扫货。
吴琼，明天我们去吃火锅好不好？
火锅？好吃，可我没钱。
No money. You told me you got a scholarship.
奖学金是拿了，可我一高兴就拿去扫货了。
扫货？
就是 buy a lot of things.
Oh, you went on a shopping spree.
Shopping spree?
Right. Spree is spelled S-P-R-E-E. Going on a shopping spree means you spend a lot of money during a single shopping trip.
头脑发热，看什么都买。
对， I went on a shopping spree after getting my scholarship money.
我那天疯狂扫货，一分钱都没留下。
But do you really need all the things you bought on the shopping spree?
说实话，好多东西都用不着，可我当时就是那么烧包。烧包，你懂吗？就是看着手里的钱难受，非把它花出去。
Actually, in English, we have a similar expression. Your money was burning a hole in your pocket.
My money was burning a hole in my pocket?钱把衣服都烧了个窟窿，这的确跟烧包很像。
吴琼， next time your money is burning a hole in your pocket, take me with you. I'll make sure we only go window shopping.
Window shopping? 买窗户？
No, window shopping means we only look at the window displays without really buying anything.
哦，就是光看不买，这个好，省钱。
对， now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扫货叫 go on a shopping spree. 第二，烧包叫 money is burning a hole in one's pocket. 第三，光看不买是 window shopping.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所以说嘛 ,if I ever won the lottery, I could stop window shopping and go on a real shopping spree.
You know what? I remember seeing something about this. There was an interview with this guy who won the lottery, and he said he wished he had never won it.
有钱了以后好多人来跟他借钱弄得亲情友情都变了味儿。
这倒也是。不过就算没有朋友和亲人你还是可以买个豪宅置办个游艇什么的嘛。
Well, if you have all the nice things in the world, but nobody to share them with, I would say those things are just cold comforts. 赶快来听听下面的 words and idioms, 你就明白了。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61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今天报纸头版刊登了本地棒球队比赛的一张照片。比赛进行到第三局时，球赛解说专门提到在场的受伤军人，观众纷纷起立为他们喝彩。可我觉得，对一个在战争中失去双腿的士兵，别人的喝彩固然令人欣慰，可他可能更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再站起来。这让我想到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old comfort. Cold is spelled C-O-L-D and comfort C-O-M-F-O-R-T. Cold comfort.
大家都知道 cold 是冷的意思， comfort 是安慰，连起来 cold comfort 意思是不起作用的安慰。就像上面的例子里，一位失去双腿的士兵当然很高兴大家记得他为国家做出的牺牲，但是
He may also feel it was cold comfort since he could no longer walk.
毕竟他再也不能走路了，别人的喝彩可能只是不起作用的安慰。在下面的例子里，一名员工谈到了大家是怎样认同他的工作成绩的，我们来听一听。
2 weeks ago, I got the news that my factory would be relocating overseas.As I sat at home, wondering what I was going to do for work, I glanced up. There on the wall was the award I had received for Employee of the Year. It seems cold comfort for what I have to deal with now.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两个星期前，我得知我工作的工厂要整个搬到海外去作业。我坐在家里，想着以后要怎么办的时候，抬头正好看到墙上挂的年度优秀员工奖的奖状。这张奖状对于目前身处困境的我来说丝毫起不到安慰的效果。
真是的，饭碗都要丢了，看到曾经得的奖状恐怕只是徒增烦恼。我想上次我朋友的女儿在数学竞赛里得了第二名，虽然评委不停地说她也很出色，可是她看起来还是十分沮丧。
To her, it was cold comfort.
对她来说这一点也无法让她高兴起来。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2 weeks ago, I got the news that my factory would be relocating overseas. As I sat at home, wondering what I was going to do for work, I glanced up. There on the wall was the award I had received for Employee of the Year. It seems cold comfort for what I have to deal with now.
上面我们讲了 cold comfort, 不起作用的安慰。下面的例子里，历史学家要告诉我们一场惨剧的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In 1963, members of an African-American church in Alabama were attending Sunday church services. Suddenly, a bomb exploded, killing 4 young girls. The tragedy shocked the nation, and it helped create new laws to end discrimination. For the parents who lost their children, though, that was cold comfort.
这段话是说1963年阿拉巴马一个非洲裔美国人教堂里，人们正在进行周日祷告，忽然一个炸弹爆炸，四名女孩被炸死。这场悲剧震惊了全国，并最终推动美国确立了禁止歧视的法律。但是对于那些失去了孩子的家长来说，这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
真是太可怜了，无法想象失去孩子将要如何去面对。说到非洲裔美国人，我想大家最熟悉的就是 Martin Luther King 马丁·路德·金了。华盛顿刚刚建成了马丁·路德·金的雕像，奥巴马总统也到场祝贺。奥巴马当选本身就证明了美国在民权上的长足进步。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n 1963, members of an African-American church in Alabama were attending Sunday church services. Suddenly, a bomb exploded, killing 4 young girls. The tragedy shocked the nation, and it helped create new laws to end discrimination. For the parents who lost their children, though, that was cold comfort.
Cold comfort, 意思是不起作用的安慰。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那我也来造个句：美国每年4月15号是交税截止期。I have to pay a huge amount in taxes, so my boyfriend took me out for dinner last night.But still, compared to what I had to pay, that free dinner was a cold comfort.
I feel you, Yanglin. But think of it this way. You are paying taxes because you have a job. 想想那些没工作的人吧，是不是自己感觉幸福多了？
这么一说我就舒服多了。不过说起找工作，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面，懒惰的 Toby 竟然得到了面试的机会。咱们赶快来听一听。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找工作单元的高级课程。
Toby has applied for a job at a company, and today he has his first interview with Jack, the head of human resources.
Toby 在简历上把自己吹得神乎其神，今天啊可有好戏看了。
So let's see if Toby's people skills can get him a job he might not be qualified for.
Hi, Toby. My name is Jack Wilson, and I'm the head of human resources here.
Hello, Mr. Wilson. Thanks for taking the time to see me.
Sure. I see on your resume that you've done a lot with computers, sales, and customer service. Can you tell me a little bit about your experience?
Of course.As it says on my resume, my main experience is working in retail sales at a bookstore.
What were the day-to-day responsibilities for this job?
I did a lot of market research. Since we sold a lot of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I spent a lot of time reading news stories online.
这个 Toby 真能胡扯。他上班的时候明明是在网上瞎逛，却说这是 market research, 市场研究。
Well, what do you expect? In a tough job market...You have to exaggerate your skills a little bi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not to sell yourself short.
面试的时候谦虚当然行不通，可是啊，像 Toby 这样胡乱吹嘘自己的能力，早晚会露馅儿的。
Do you have any experience in customer service?
Of course, I'm very goal-oriented. So whenever a customer asked me for something, it was my goal to help him find it so I could go back to surfing the internet.
You mean your...Market research?
Right. Of course, I meant my market research.
I see. And do you work well as part of a team?
Oh, yes. I'm really a team player. It's important for all the members of the team to pull their weight.
Goal-oriented 是指做事有明确目标，可 Toby 的目标就是能上班偷懒。他还说啊，自己是 team player, 有团队精神。说团队里的每个人都应该 pull their weight, 做好自己那份工作。其实他根本就不干活，把工作啊都推给别人了。
Exactly. Now, in the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phrase, think outside the box, which means to think about problems in a new or unique way.
We need all our employees to be proactive. How would you describe your work ethic?
I have a really good work ethic, but in addition to that, I pride myself on always thinking outside the box.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how you have come up with a new solution to a problem?
I can't think of one at the moment. But trust me, whenever there is a problem, I can always think on my feet and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哈哈，露馅儿了吧。Toby 啊，夸口说自己善于 think outside the box.想出啊别出心裁的点子，可是人家让他举例子的时候他就没词儿了。
That's right. When you go to an interview, you should be ready to give examples of your accomplishments, not just talk generally about your work ethic or creativeness.
不过 Professor Bowman, 什么是 thinking on your feet?
Thinking on your feet is quickly thinking of solutions to unexpected problems. For example, a politician needs to think on his feet during a debate in order to respond to attacks from his opponent.
哦，就是反应敏捷、迅速的意思。
Well, Toby, I appreciate you coming in. Right now, we have to interview a few more applicants, so we will get back to you when we make a decision.
Thanks for your time. Can you tell me when you would want me to start if I'm selected?
Frankly, Toby, I wouldn't worry about that too much.
Ouch! Toby 问人家自己什么时候开始上班，人家却说，这个问题您就不用管了。看来啊，这份工作肯定没戏了。
It sounds like Toby might be working at the campus bookstore for a while longer.
Toby 在面试的时候把自己上网瞎逛说成 market research， 还强调自己非常 goal-oriented， 目标明确，是个 team player， 有团队精神，而且 can think outside the box， 拥有创造性思维。
But it sounds like the interviewer totally saw through Toby's exaggerations.
对啊，要是 Toby 这样的人都能得到好工作，那我可真无语了。
That's true. 哎，你刚才说到无语，咱们来看看这个词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小北要问的无语。
小贝 ，You look upset. What happened?
别提了，我有一朋友欠钱不还，还拖了好长时间，每次都找各种理由搪塞我，气死我了。以前我还跟他理论，现在我简直是无语了我。
I see. You're so tired of your friend's excuses that you are speechless.
Speechless? 哦，原来这就是无语的意思。
Yes.For example, you can say she was speechless after learning her boyfriend was dating another woman.
哦，知道男朋友跟别的女生交往之后，她气得说不出话来。
Exactly. Basically, you can use speechless to mean something so bad or so surprising that you don't know what to say.
I see. 我跟你说，我认识一女生，她特虚伪，总是假惺惺地称赞别人，可是转过头来就说人家坏话。Every time I see her being so fake, I'm speechless.
Ugh, I bet you also roll your eyes.
Roll my eyes?
If you roll your eyes, you're showing that you don't believe someone or you aren't interested in what they're saying.
哦，就是因为不相信或者不耐烦而翻白眼儿。这个说法真形象。就在今天早上 ,I got an email saying I was selected to win $5 million.It also asked for my bank account.
That sounds fishy. It must be a scam.
我当然知道这是诈骗邮件了。I rolled my eyes when I read it. 不过你说，要是我哪天真中了500万
，That would blow me away. Meaning I'd be really amazed.
Oh, to blow someone away 就是使人大吃一惊。不过这应该是用在形容什么好事的时候吧
？Exactly.For example, my new computer ran so fast, it blew me away.
Or, Jessica has so much cash hidden under her bed, it blows me away.
What? Me? Cash? Now I'm rolling my eyes, 小贝。
我来总结一下今天学的词。因为厌恶或者吃惊而无语，用 speechless。因为不耐烦或者不相信而翻白眼是 roll one's eyes. 某些好事让人大吃一惊用 blow someone away.
So, something happened this morning that totally blew me away.
What? What happened?
Remember Bob and Amanda in my office? They are getting married.
什么？我记得一年前 Bob 还在发愁怎么跟 Amanda 讲话呢。哎呀，真为他们高兴。
Absolutely. Congrats, Bob and Amanda.And to celebrate, let's discuss a similar topic for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having a crush on your coworker.
礼节美语
King 跟同事 Dan 聊天， 却发现他心不在焉。King 说
The trip was pretty good, except for the flat tire we got on the way home. I was going to change it myself, but then... Hey, Dan, are you even listening to me? Dan?
Oh, sorry, I spaced out there for a second.
Who were you looking at? Wait a second. You were looking at Julie.
All right, I confess, I'm busted. I have a big crush on Julie.
That's wonderful. Julie is a great woman, and you're a great guy. So have you asked her out yet?
No, I'm not really sure it's appropriate.
King 正在给 Dan 讲自己最近的一次旅行。他们回家路上车胎爆了。
We got a flat tire.
正说得高兴，却发现 Dan 根本就没有在听自己说话。Dan 很不好意思承认
I spaced out for a second.
我走神了。
Space out.
是走神的意思，形容心不在焉，走神，还可以用
daydream.
所以刚才那句话也可以说
I was daydreaming for a second.
King 发现 Dan 走神是在看女同事 Julie. Dan 只好承认说
I'm busted. I have a big crush on Julie. I'm busted.
意思是我被抓住了，被发现了，暴露了。他说自己确实在偷偷地喜欢 Julie, 但是又不敢
Ask her out.
约她出去，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合适。
Appropriate.
King 说
I think lots of people meet their significant other in the workplace.It's not like she's your boss. Go ask her out.
I don't know. What if she says no?
Have you ever heard the old expression, nothing ventured, nothing gained? What if she says yes?
I've always had a really hard time approaching women. I get tongue-tied and start sweating. I don't want to come across as too aggressive, but I also don't want to appear too passive. It's really hard to get it right.
King 说很多人都是在工作场所遇到自己的另一半的
Significant other
是伴侣的意思也可以说是自己的
Better half
Dan 害怕被拒绝 King 告诉他说
Nothing ventured, nothing gained
不去冒险尝试就不会有收获 Dan 说自己在追女人方面特别不在行
I get tongue-tied and start sweating
我说话会结结巴巴直冒冷汗他还说，既不想显得太主动，也不想显得太被动。
It's really hard to get it right.
很难把握好分寸。King 劝他说
If there's one thing I've learned in my life, it's that you never lose by trying. You never know unless you try. Getting rejected isn't the end of the world.
But how do I make the initial approach? Should I try to come up with some clever or witty remarks?
There are a lot of guys out there who think they're Casanova. But in my experience, women don't go for cheesy pickup lines. I suggest being sweet, straightforward, and sincere.
So what should I say?
King 说,最糟糕也不过是被拒绝。
Getting rejected isn't the end of the world.
被拒绝也并非是世界末日,没什么大不了的。但问,要不要?
Come up with some clever or witty remark.
想出一些俏皮话。King 告诉他，约女人出去，直截了当些就好。很多男人都以为自己是
Casanova.
卡萨诺瓦是18世纪的一个意大利探险家和作家，也是一个风流倜傥的情圣，在英语里是大众情人的代名词。他还说，其实
Women don't go for cheesy pickup lines.Cheesy is spelled C-H-E-E-S-Y, cheesy.
意思是俗气的、肉麻的。
Pickup lines.
是指男人跟女人搭讪时说的俏皮话。但会鼓起勇气约朱莉出去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我喜欢这个三 S 策略 Sweet, straightforward, and sincere.I hope a sweet, straightforward, and sincere man would come and ask me out today.
哎，杨林，你完了，我要去告诉你的男朋友。
Oops, 哎呀，善解人意的 Cat, 等会儿我们来讨论一下封口费的问题吧。
Oh, hush money? 可以啊。好了，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 各位听众，今天是2018年5月1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半，华盛顿时间早上5点半。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简要新闻。中国外交部5月1日在网站上发表与多米尼加共和国关于建交的联合公报。公报说，多米尼加政府即日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台湾总统府5月1日上午就多米尼加共和国同中华民国断交发表声明，指出多米尼加政府在北京当局金钱外交攻势下决定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中华民国政府表示遗憾，声明指出，正当世界走向和解与对话，中国却反其道而行之，继续在区域间升高军事压力，继续操纵玩弄所谓的一中原则，造成区域及两岸关系紧张。北京当局的做法已经片面冲击两岸和平现状。声明强调，对于中国对台湾的持续打压，中华民国政府绝不在北京压力下低头，将更进一步努力维护中华民国的主权和尊严，持续维护区域和平稳定。台湾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中国再度以巨额金元诱迫我友邦多米尼加片面断绝与台湾长达77年的外交关系，我政府致感遗憾。白宫星期一宣布推迟30天决定是否对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美国的钢和铝征收高额关税。在美国准备本星期与中国展开紧张贸易谈判之际，这一决定避免了美国与欧洲盟友首先爆发贸易战的可能。今年三月，川普总统宣布外国进口的钢铝产品严重创美国钢铝产业，进而危及美国国家安全，因此计划对进口钢铁和铝征收高额关税。美国后来对一些盟国实行了豁免，但是美国除了与韩国达成最后协议外，其余的豁免都是临时性的，在星期一午夜到期。星期一，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发生连环自杀炸弹爆炸，炸死至少26人，包括9名新闻从业者，还有至少50人受伤，其中包括5名新闻从业者。伊斯兰国通过其阿马克通讯社宣布对这次袭击负责，这是对阿富汗境内媒体工作者所进行的最为致命的袭击。美国白宫赞扬以色列针对伊朗核武器项目展示的最新的情报资料，称这些情报资料是新的，而且是有说服力的。不过，华盛顿的官员还没有指责德黑兰当局直接违反了他在2015年与世界几个大国签订的协议。美国官员看了以色列情报部门获得的有关文件、图表、蓝图、照片和录像，并且在星期一晚间表示，他们看到的这些资料是真实的，跟美国多年来掌握的资料一致。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武器提供了新的令人信服的详细资料，显示了伊朗正在努力发展可用于导弹投放的核武器。他还说，伊朗暗中大力发展核武器，并试图不让其他国家和他自己的国民知道，但是没有得逞。中国军方、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年多来以各种战机以及军舰对台湾施压的作为已经引起美国的警戒，越来越多的呼声要求川普政府采取行动协助台湾抗衡中国的军事威吓。美国的联邦参议员柯宁和英霍夫上个月写信给川普总统，敦促他支持台湾采购 F-35B 型战斗机。《华尔街日报》星期一也在一篇社评中提到，呼吁美国政府对台出售 F-35 战斗机。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谢谢各位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30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明天呢，就是一年一度的五一劳动节。中共官媒《人民日报》昨天刊登文章，标题为《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这篇文章称，1948年5月1号发布的23项五一口号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同时呢，也指出中共现在是新型政党。有分析称呢，中共本次纪念行为十分罕见，70年前政治口号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目标等都与今天的中国相去甚远。那么中共为什么突然重新谈起70年前的老调呢？时事大家谈邀请两位专家与观众听众朋友以及网友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今天两位嘉宾呢，是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那么另外一位呢，是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历史学者、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好的。那么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那么说到的这个70年前中共的这个五一口号，我也问了在国内的许多的这朋友啊，他们似乎对在人民日报这个文章报告之前呢，对这样一个名称好像并不是特别的熟悉，甚至说呢是很陌生。那么突然在70年之后，现在这次呢是高调的这个纪念啊，我们看到呢就是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个文章之后，其后头呢也跟了这个八大民主党派还有这个民主人士呢他们的这个附和的文章。那么想问问您，那么这个究竟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其实五一口号大概每隔10年会纪念一次，所以第一呢，它可能是一个例行的活动；第二呢，这个在这一次呢，好像调子比较高，而且还提出了一个新型政党的这么一个概念啊。实际上他强调的是新型政党制度，也就是说在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然后有各民主党派协商，然后来做出决策的这么一个这个政党制度。那么这个其实我觉得啊，一个是目前可能中共的国际处境不好那么这个在国际上遭到孤立，再有呢就是中共现在他的这个在国内的统治呢也处于一种困境，也就是说这个社会非常的撕裂，各种的这个社会矛盾都非常尖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这个打出这么一个民主协商的这个旗号来呢，可能有助于改善中共的处境，至少他们可能自己是这么认为。但是实际上这个五一口号和这个和现在的中共其实这个中间有相当大的距离。所以我们回顾一下这个五一口号，你就可以看到五一口号的要点是什么呢？一个就是说要怎么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那么这个逻辑从哪来的？是从这个反对一党专政这个逻辑来的啊。那但是你看中国现在是不是一党专政，这些民主党派他们是不是真的这个还是一种花瓶啊或者摆设，还是他们真正是一个政党？所以一个政党他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政治纲领啊，有自己独立的经费来源，有自己的组织系统。但实际上现在各民主党派，所谓民主党派已经被改造成就是一些个政府机关，然后呢他们领的也都是这个国库发的这个公务员的工资，他们的经费，他们的办公用房，所有的一切都是由这个国库支出。那这样的话你很难说他们是一种真正的政党。那么这样的一种所谓多党合作的这个政治制度啊，或政治协商制度，其实隔当年是相去甚远。还有一点相去甚远，就是当时强调的是要召开这个政治协商会议， 然后呢要这个讨论并实施召集这个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甚至到1949年9月这个开新政协的时候，毛泽东在新政协的讲话最后他呼了三个口号，其中一个口号就是联合政府万岁，另外两个口号是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还有一个是什么？世界人民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但你看这三个口号，现在我觉得这民主联合政府早就没有了，全国人民大团结的局面我们也没看到。那么现在你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底这个人民共和从何来体现呢？所以我觉得这个中间，纪念五一口号，但是实际上很有可能是，虽然说起来好像是不忘初心，但是实际上在行动上已经违背了当年的初心。我先说到这儿。
嗯，好，谢谢张先生。那么在纽约的胡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刚才张先生也谈到这个中共说到这个新型政党的这个概念啊，那么我想问您呢，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民主党派的人士呢，就是说民盟、民建等等啊，九三学社都进行了回应。那么我想问您，就是这些个回应中呢，您觉得有什么看点？
这几个民主党派的回应基本上是毫无特点。千篇一律，你甚至可以做替换词练习，把他的这个讲话的这个名称换一个也没什么关系，因为说的话完全一样啊。而从这些那个讲话中呢，你给人突出的印象呢，那么就是说在所谓中国新型的政党制度之下啊，这几个民主党派其实真是连橡皮图章都不算，只能算作所谓这个花瓶，因为橡皮图章呢，那毕竟它是多少是。我们平常所说橡皮图章，那毕竟是个权力机构，那个图章是代表权力的。而你在中国的所谓新兴政党制度之下，民主党派它根本不分享权力，它只在政协有位置，而政协呢并不是一个权力机构，那只有全国人大才是权力机构，理论上讲是如此。刚才我觉得张先生也谈到这个问题，这次我觉得中共之所以高调纪念五一口号，重谈70年前老调，我想它目的就两个，一个是呢就是推出所谓向外推出所谓中国方案，中国这个特色的中国模式，另一条呢，我想它也是回应外界关于习近平搞个人独裁的指责，那的意思就是说中国搞的并不是这个一党专政，更不是个人独裁，而是所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啊。然后这当然说很拗口，而且我想他外界一般根本弄不清楚你到底在说什么，但是我想他的意图是很明显。另外呢，也是就像刚才张先生所谈到的一样，其实现在中共的所作所为已经和当年这个提五一口号的时候，也就是1948年啊，以至于和1949年这个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时候已经相差非常远，因为在那个时候，包括第一届全国这个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是在那个会议上，通过了这个国号，通过了这个国歌、首都、国旗，还通过了这个共同纲领，另外选出了中央人民政府的这个领导职务啊，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的政协是个权力机构，是个最高权力机构。啊，包括你这个政府领导人都是由他选出来的，类似于宪法的那个共同纲领也是由他来通过的，在其中呢，那民主党、共产党固然占了主导地位，但其他的民主党派呢也有一席之地，在当年的也就是1949年的那个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民主党派他至少是以党派的名义在活动。这个就和我们在西方看到的这些议会一样，议会里头有很多党，那么多数党一般是处于执政地位，那其他的党呢，虽然不执政呢，但是他们毕竟是以这个所谓议会党团以党的名义在活动。而你到了后来那股到现在我们看的就很清楚了，那中国理论上宪法上规定最高权力机构是全国人大，而政协呢，他没有任何权力尽管在全国人大中间 也有一些民主党派的人士进入了，成了全国人大的代表，甚至成了全国人大的这个常委会的委员等等。但是呢，他们并不是以党派的名义出现。你看，在开全国人大，只有中国共产党可以提出这样那样的建议，这样那样的动议。从来你见不到啊，比如说民盟啦，什么九三学社啦，然后那个民革啦，以他们的政党的名义对这个提出什么动议的。那可见来说呢，就是说，实际上如果说在1949年的那个全国政协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上，那多少还有一点这个所谓联合政府，也就是民主党派有所参与的分享权力的这么一种形式的话，那么到了以后，就连这一点都已经是实际上都已经荡然无存。我觉得这一点，我在回顾这个历史时候，我想应该把这个区别很鲜明的指出来。
嗯，那么胡先生，我想继续问您，就是说呢，实际上说到这个70年前这个五一口号呢，其实中共他所针对的目标呢，主要是当时的这个国民党的统治。那么中共当时作为可以说是一个在野党，那么他希望从国民党这个执政党手里获得一些这个相对这个份额的这个权利。但是当他自己变成了这个执政党之后呢，那么这个故事情节显然呢就发生了改变，进行了改写。那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在今天的这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和当时的这个被共产党批评的国民党的这个统治呢，他们两者这个都是独裁，那么您觉得他们之间这共产党有没有任何的这个进步呢？
喂，哎，是我说吗？
胡先生。
对，那我觉得和当时相比，不但没有进步，而且还有退步啊。因为在当年的这个，且不说在那个民国时期、国民党时期，并不是所谓这个所谓一党专政啊。另外呢，当时那个国民党从一开始也说得很清楚他的目标是宪政那么提出这个所谓这个三阶段论，先是军政，然后训政，然后宪政那么在他这个46年召开的那个国大会议上，你可以看得出来其他党派也是有所参与那么而你共产党呢，他真的是个彻底的这个所谓一党专政在共产党的，而这一点呢，甚至写进那个，不但写进党章，而且写进了宪法在这中间呢，其他的党派没有任何参与的这种可能性尽管毛泽东本人他也讲过就是这种话，所谓这个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但是我们看到的恰恰是呢，在中共他一方面是党外无党其他几个党像我刚才谈到的，就甚至连摆设连花瓶都谈不上另一方面呢，就是党内他也是强调这个高度的统一这个要必须要这个现在就是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因此任何也不存在任何也没有任何这个派别合法存在的空间那么尤其到了现在，那么习近平在19大以及在这个两会之后更是建立起一种个人独裁，和当年毛泽东相类似的这种个人独裁。那就此而言呢，那今天中共这套制度它和当年国民党时期的制度，那是这个不仅仅是一般的所谓这个是程度上的区别，而且是有这个性质上的一种根本差别。那国民党的统治，那毕竟只能归为这个所谓威权主义的统治，而你共产党的统治呢，从在毛泽东的时期那自不待言，而在毛泽东之后，尤其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后，那么现在呢，它是以更多的是一种所谓集权的统治，这种差别应该是非常明显的。
好，谢谢胡先生。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张立凡先生呢做一个简单的这个回应就讲到这个中共老喊老口号。那么还有呢，就是我想问问您，刚才我们也谈到，就是说呢，这个70年前老口号呢，他当时喊出来的这个政治背景呢，还有他的这个受众观众呢，以及他的政治目标呢，跟今天应该是不一样的。那么您的看法？
一个呢，就是其实中共一直是在40年代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一直是高调的这个宣传和主张宪政民主毛泽东就讲过，他说中国要实行这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的这个民有、民治、民选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然后呢，要实现这个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那么这些呢，它和当时的一些中间党派，特别是这个在野的和这个国民反对国民党持批评态度的这些党派呢， 他有共识。所以这些党派之所以和共产党后来合作，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原来他们有比较一致的这个立场。但是实际上我们看这个中共在执政以后，他在宪政方面的立场已经发生了这个根本的变化。当然这是一个背景，另外一个背景就是其实五一口号的提出并不是中共的初衷，而是这个斯大林的要求，就是斯大林这个俄国爸爸的旨意。就是按这个，因为1947年当时内战已经打起来了，然后呢10月27号的时候，这个民盟啊被这个国民党当局宣布为非法，然后呢这个民盟后来就解散了。那么这个时候啊，在11月30号，毛泽东曾经致电给斯大林，他说啊，一旦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除中国共产党之外，所有政党都应该退出历史舞台、政治舞台了，这样将会加强中国革命的势力。但是呢，他的毛泽东这个主张其实就是不要民主党派了，他认为民主党派没什么用。啊，这个现在打起来了，而且呢我们很快就要打赢了，所以将来胜利了以后没民主党派什么事儿。但是斯大林不同意，所以斯大林呢在过了大概几个月啊，五个多月以后，他给毛泽东回了一个电，在这中间这个他没有回答毛泽东这个问题。他然后到4月20号，就是48年的4月20号，也就是五一口号提出前10天，他回了个电，他说呢，这个各在野党代表这个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所以他说你们将来不得不跟他们合作，而且要建立这个联合政府，啊，这个这样的才能够就是他从政策上，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孤立什么帝国主义啊、国民党啊，哎。所以这个是一个长期政策，中国呢未来还是一个民族革命，建立的是应该是民主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啊，这个实际上是斯大林的这个意见，最后毛泽东不得不执行，所以在五一口号刚刚这个起草初稿的时候，他提的这个口号还是讲要无产阶级领导，就是在他的这个。第5条吧，啊，就是还是强调无产阶级领导，然后这个领导革命。后来呢，这个最后到发表的时候，这个毛他们又改了，改成各人民、各民主党派、各民主团体、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就是按斯大林的意思办，那么这样还实际上就是他重新把这统战的牌打出来，但打出来以后，当然各中间党派当时也有一个回应，这个回应呢就是表示同意，但是呢毛泽东在5月1号这个同一天，他还写了一封信给民革的这个李济深和这个民盟的沈钧儒，他提出来由这三个党派共同发起，就是提出这个政治协商会议，但这个就没有马上得到回应，因为当时各民主党派对于中共还是有很多的疑虑，他们担心中共也会这个在将来获得政权以后也会搞一党专政，而且也担心中共要搞阶级斗争，所以呢，这种回应是直到最后。就是中共的这个军事上的胜利已经成为定局之后，也就是过了几个月之后才提出来这个就是说要召开政协，然后其他党派也表示了支持，这中间呢其实还是有各种的这个变数存在，而且呢这个当时即使是中共提出这个口号的时候，其他民主党派的表态也是说，这个他们这个中共这个提法符合本党的一贯主张， 也就是说这不是你们的发明创造，我们原来就是这么主张的啊。所以这些细节其实是现在都被这个忽略掉，而且各个所谓的这些民主党派现在也都是数典忘祖，他们就忘记了当初他们成立这个党是为了争取宪政民主的。而现在你现在已经不要民主了，你现在变成一个这个一党专政的一个政治工具了，那最好是把民主党派这个头衔去掉就算了，还挂着这个头衔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啊。谢谢，我先说到这儿。
好的，谢谢张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在纽约的胡平先生，那么说到这个五一啊，明天就是五一劳动节，那么每年呢中国都是纪念放假，人们看起来都非常的这个开心，那我想问问您，就是说呢实际上相比70年前，今天中国这个劳动者他们的概念以及他们的这个地位呢有没有任何的这个提升？
和70年前和这个国民党统治期间中国劳动者的地位没有提升，甚至还有所下降啊。就单拿工人来说啊，至少你看现在很多这个我们叫做这个农民工那其实工人原来那很多都是出身农民，那过去怎么没有这种所谓农民工的说法呢？那你农民成当了工人，人们就叫工人了，就不会再叫农民工了。那当然这其实就是一个户籍制度的问题。那么由此呢，当然户籍制度这方面近些年来当局有些松动，但其他很多问题依然存在。也就是你一个农民工进了城当了工人的，你并不能享受到这个和成年人一样享受到同样的这个待遇，包括你的子女上学等等等等。那就这些方面来说呢，也就是说比起当年还不如啊。那这里头有很大的差别。我们这个五一国际劳动节主要是所谓这个被认为是个工人的节日，那你看工人的这个地位相比呢，不但和民国之间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就是和毛时代相比，那么今天的工人也和当年有很大的差别。你看网上不是流传一个段子吗？我觉得很有意思，就这么写的嘛啊，这个谈到工人，本名是工人阶级，假名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阶级，经济学的名词叫做这个低收入阶层，洋名叫蓝领，别名叫体力劳动者，亦称是弱势群体，外号叫蚁族，社会学定义是生存性生活者啊，政治学定义是社会不稳定因素，经常性的称呼是失业者，政府给的名字叫下岗工人，民政部的定义是低保户啊，真的名就是穷人。那么现在又加了一个所谓低端人口，单单从这么一些这个名词你可以看出来，尽管在名义上工人在今天的中国依然被列为是个领导阶级，但实际上呢，那根本就归为所谓低端人口，而且政治上认为是不稳定的因素。那么这个差别呢，我觉得那个就构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讽刺。我记得几年前，长沙有一个下岗工人叫陈红的，他办了一个博客，就自称长沙刁民，那么就从一个工人的角度对这个改革进行了很严厉的批判。啊，就指出你改革，那就是使对工人来说，那就是下岗，就是失业，就是生活陷于贫困等等。他尤其谈到，他说他并不是维护旧体制，他也说你计划经济是应该改革，要改革当然就免不了会付代价，但是他强调的就是呢，你计划经济那不是我们工人发明的，是你们共产党发明的，那要付代价应该你们来付。那要下岗应该你们共产党下岗，怎么叫我们工人下岗呢？他这些批评都非常尖锐，而且他的说也同样了，他也并不同意毛时代所谓工人阶级就处于领导地位这种说法。他说当时在毛时代，工人的生活状况其实也相当的糟糕，收入非常低，仅仅能维持生存等等啊。那么这些我觉得这个，尤其从工人他的这个前后的境遇的变化，我觉得最能够揭示出现行社会的性质，也最能揭示出现在的所谓经济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问题。
好的，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以及网友的电话，以及回答 各位朋友提出的问题。感谢胡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网友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关注热点话题，中国英烈保护法为何而生，欢迎收听收看。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